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愿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13品，现在在宣讲第八品。第八品呢主要是宣讲发菩提心。那现在我们宣讲的内容呢，只是在宣讲广说自他相换的这个内容。那么前面呢也宣讲了，作为一个菩萨要真正的去入利他的事业，或者说在利他道当中不退转的话，有13种殊胜的道理。那么今天呢继续宣讲升起四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法。升起四力入行论云，以欲间习舍。那么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呢，在讲精进品的时候就讲到了以欲间习舍。那么这个四个力来帮助自己可以说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升起这样菩提的本体。那么这欲呢就下面所讲的这个性解或者说希求力，坚呢就是讲这个一种坚固，那么喜呢就是一种欢喜，舍呢就是这个暂时的一种这个放舍的修法。按照入行论的这样一种这个颂文呢，下面次第解释。性解力因诚信菩提心功德而断恶行善。那么所谓的这个欲呢，它是一种性解一种训解，一种欲求吧，一种欲求或者一种性解。那么在此处所讲的就是因为诚信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呢开始做断恶行善的这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入行论云，为苦思利益，人生希求力。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希求力和前面的欲还有就是讲句当中的性解力呢，这些都是一个意思。为苦思利益，那么通过这个为苦害怕整个三有，或者说是不忍其他众生的痛苦，这叫为苦。思利益呢就是说自己或者说是一些众生获得殊胜的利益，这叫为苦思利益。也就是说通过思维痛苦和思维这样一种这个安乐，思维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能够升起这个希求力。那么这种希求呢，实际上就是希求生长或者说是坚固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本体。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所谓的这个欲或者性解力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稳固力，如果我未发菩提心也就另当别论了，已发菩提心再舍弃，无论如何都成恶业，如是思维后当弃而不舍。这个稳固力呢就是前面宋词当中所讲的坚，那么坚就是稳固或者一种坚固。那么这种坚固呢就是提到如果我自己不发菩提心呢也就另当别论，就是说如果是甘心做一个一般的世俗人，或者说是做一个声闻尘的这些修行人，不想发起菩提心呢也就算了。那么如果现在已经发起了菩提心之后呢，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舍弃，如果发了心之后再舍弃呢，就绝对会成为这样一种恶业。如是思维后当弃而不舍的坚持菩提心的本体。入行论云，鬼以金刚床心行善修自性。那么这个鬼就是讲仪轨，那么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坚持这样一种这个稳固力，或者将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那个坚固呢，应该使用金刚床的这个仪轨行善修自性。这个自性呢在有些地方以前的版本当中就是讲这个自慢一种这个自慢。金刚床华严经当中所讲到了这个可以说八菩萨之一。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床呢，它主要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或者说主要是修持自慢。那么这种自慢和平时的傲慢它不相同的，傲慢是一种烦恼，自慢呢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坚固力一种这个向上的一种精神。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这样想，现在我应该负担起度化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重担，不管众生对我恭敬或者对我轻舍对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不管，反正呢自己发下的誓愿，自己要修持的这样一种菩提行呢必须要坚持下去。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自信这个就是一种自慢就是一种自慢。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自慢呢可以对治一般烦恼的这个傲慢，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是很殊胜的。入行论云，首当量己，立自寸应为佛，不亦暂莫为。这个三句的意思呢，主要还是讲已经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不能够再舍弃了。首当量己立，首当量己的就是我们在世间上也是这样的，在做一个事情之前呢，首先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够胜任这个事情，如果首先啊，可以说是观察的时候呢，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不宜暂莫为，就是说啊，就是说是在最初的时候呢，不做它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菩提心我能不能够胜任，这样一种度化众生的事业能不能够胜任，那么如果啊，就觉啊，通过思维利益和就说是思维轮回的过患等等之后呢，认为无论如何呢可以驱入，可以胜任，可以胜任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坚持，如果认为还不行的话就说暂莫为，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对于修习佛法来讲的话一种窍诀，或者平时我们在做世间当中佛法当中修为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做一个总的思维的方式。舍弃力偶尔在不损害众生的情况下舍弃轻微的学处也是开许的。那么这个在上面的这个四个次第当中呢，把第四个次第放到第三个次第来进行宣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舍弃呢，就是在偶尔不损害众生的前提下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舍弃这个轻微的学处也是开许，这个方面就是叫做舍弃啊。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啊，或者说欢喜的时候啊，这个方面如果说实在没办法啊，就说是这个舍弃这个手持这个轻微的学处放弃也是开许的。若贤论云：欲畏宴会等暂舍轻微戒。欲畏呢，就是遇到这样一种畏惧的时候，比如说老虎追赶呢，或者其他的这个盗匪追杀等等。这个方面的话，本来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尤其对一个比丘来讲，不能够跑，不能够大呼大叫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高呼救命，或者说是也可以高喊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可以说舍弃，或者说是可以快速奔跑的。还有有的时候遇到宴会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一些大法会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宴会的时候呢，没办法舍持这样一种这个微细戒呢，这个时候也可以暂舍。但是根本戒呢是没有开许说可以舍弃的。这个方面讲到的舍弃力在这个入行论经济品当中讲的舍弃力呢和此处稍有不同。入行论当中所讲的舍弃力呢，主要是讲这个可以说暂舍为九忌啊这个问题。暂舍为九忌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修一个法修很长时间之后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可以稍微轻松一下。那么休息一段时间，让自己的身心恢复疲劳，恢复疲劳之后呢，再开始进行文思修行就可以。比如说今年夏天呢，也是放假几天，然后让大家放松朝山呢，或者说是休息。休息完之后呢，就开始重新开始这个文思修行这个就有一种新的活力有一种新的动力。所以这个方面在大乘的这个修学当中呢，也是开许的。或者说，当我们学一部法学完之后呢，就不应该就说是这个就应该把这样一种法呢稍微放弃，暂时放弃，放弃开始学或者开始修学另外一个法。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舍弃力。这种舍弃力呢，实际上就教导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松弛有度啊。像这样的话，也不能够就是说横时的放松啊，横时放松呢，自己相学当中是没有办法增长功德的，也不能够横时过紧。横时过紧呢，作为一个欲界凡夫来讲，作为一个初学的菩萨来讲呢，必定他的肉身或者他的心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一直这样紧张下去的话，也许会就是说彻底崩溃。如果彻底崩溃之后呢，反而会影响以后的长时间的修学菩萨道。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专门提到了一种舍弃，这个是按照入行论当中的宋慈观点进行抉择的。下面讲第四种力是欢喜力，以欢喜心承办立众事业，受持学处。这前面讲了以欲坚喜舍当中的喜，那么喜呢就是指这个欢喜力。那么欢喜力呢，主要是通过极大的欢喜心投入到承办利益众生事业这样一种这个当中去，或者说手持这样一种这个学处。也就是说，对于自己所手持的这样一种菩萨学处呢，不应该视为负担应该视为欢喜。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学处呢，不管送直接和间接，都是利益众生的。我们观察菩萨的三种学处，金戈勤戒或者摄善法戒、饶欲行戒，三种戒律呢，都是直接间接利益众生的。所以说，能够直接间接利益众生、承办利众事业的这些学处，就应该通过极大的欢喜心去就说是这个受持，而不应该视为一种这个沉重的压力或者负担。这个方面呢，就要鼓励我们对于修持菩萨道的升起一种欢喜。自弟子书云：谁为他利众燃断头颅，亦如莲花欢喜目视之，为自利处白伞所遮地，亦将视为锐利之剑锋。这个呢是从两个方面做对比，对比之后呢，教导我们应该投入到利他，而不应该就是说是这个恒时坚持这个利益自己、自私自利的心呢，必须要放弃的。前两句呢，主要是说谁为他利 啊，任何一个菩萨如果是为了利益众生，他的头纵然被砍断了，亦如莲花欢喜目视之。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莲花的欢喜目，如莲花欢喜目，这个莲花就是让人见而生喜的一个对境啊。那么很多众生见到莲花之后呢，自然就生起欢喜。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啊，在这个地方呢，通过这个欢喜的眼光，这种欢喜的眼光就好像是莲花的眼光一样，就是具有莲花的眼光。因为莲花它是令人见了欢喜的，所以此处的我们的这个目光啊，也应该就说是这个发出一种令人见而生喜的这样的目光。就是说，纵然我为了利益众生，纵然是自己的头被砍断的，这个时候呢，也应该以欢喜的目光看对方。对方他是杀害我的刽子手，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应该呢，就是投以这个欢喜的目光，也就是说，表达一种内心的欢喜啊，就是因为是为了利益他众而斩断头颅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利益他呢，非常有这个兴趣，非常欢喜的意思。为自利啊，就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考虑众生，不考虑佛法，只是自己怎么样享受啊？为了自利，处白闪所遮地，这个白闪所遮地呢，就说明这个比较阴凉的，或者说这个白闪呢，也是一种比较高档的吧。在印度来讲的话，这些白闪呢，或者说是这个拥有的这些珍贵的、比较华丽的东西，白闪所遮地就是让人非常愿意啊，能喜欢长时间待在这个地方的叫。白闪所遮地，如果一个众生一个菩萨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处于这样一种白闪所遮地的话，表面看起来啊是一种欢乐，但是呢亦将视为锐利之剑锋啊，也是将这个地方看成锐利的剑锋一样，就没有什么可以越狱的，没什么可以待的地方啊，没有可以待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和理由。所以说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来讲，如果为了自利的话，很好的地方他都把这个地方看成一个锐利的剑锋遍满的这样一种这个草原一样，所以说根本不愿意去这个一刹那不愿意去安住的。这个方面就通过对比的方式宣讲了，应该啊就是说尽量的舍弃自利而做利他的行为。当以此种方式发心，善法是因取或者是善去以解脱之因，故当恒始行持。下面呢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做教诫，前面讲了这个四种利益已经讲完了，然后呢下面再对善法的本体，这个善法的本体呢是一种应取之处，应取之处的意思就是说应该修学或者应该升起的它的这个本体，一个是应取或者说是善去的因，还有一个是解脱的因。那么我们就是说从取舍的侧面来讲，善法是应取的，那么如果从获得暂时的善趣来讲的话，善法也是它的根本进取因，要获得解脱来讲的话，善法也是它的这样一种不可缺少的这个因。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恒始的行持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善法，对于大的善法要行持，对于小的善法呢也应该行持，也就是说自己尽量能够养成对于大大小小的善法都有兴趣啊，同等有兴趣去入，那么这样行持下去啊，即便是这个每一次做的善法都很小，但是慢慢累积起来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功德利益，他的福德就应该相当深厚了。这方面就要教导我们恒时的对于善法欢喜的去行持。入行论又云，因惜尽善业，身居大莲藏，芬芳及清凉，闻寺庙佛语。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善业的殊胜功德，善业的殊胜的利益。因惜尽善业，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所修持的清净的善业，身居大莲藏啊，就是说在后世可以往生到净土当中啊。此处我们可以以极乐世界为例子啊，以极乐世界为例子。那么如果现在我们修持这些清净的善业啊，发菩提心，清净罪障，或说是这个顶礼转绕文思修等等，修持这样一种清净的善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身居大莲藏。大莲藏呢就是一种这个一种房屋的宫殿吧，在极乐世界当中呢，莲花包当中具有这样一七宝宫殿，说身居大莲藏，芬芳及清凉，它的环境呢一方面是遍满了这些这个自然的香气啊，遍满这些芬芳，一方面呢是根本没有热闹，极为清凉，极为悦意的这样的地方。闻思妙佛语，闻思妙佛语的意思就是说听闻佛法，这个就成了每天的食物一样，那么自己耳中听闻的佛法就是一种美妙的食物，听了之后呢可以增长自己的法身功德，或者说是智慧的本体的功德。心润光泽身啊，心润光泽身呢，就是听闻佛法之后呢，自己的心得到滋润，自己的心得到滋润，那么在身体上面显现这样一种光泽，光照百莲起，脱出妙色身，洗成佛前子。 那么因缘成熟或者自己的这个善根圆满之后呢，阿弥陀佛或者这些诸尊所放的光芒照到自己的这个莲花包上面，那么这个莲花包呢就开始这个开启，开启之后呢自己这样一种这个佛子啊，像这样就从这个莲花包当中脱出这个妙色身在极乐世界当中呢，这些这个菩萨都具备这些妙色三十二相八十心这些方面都是具备的，喜成佛仙子，这个时候就欢喜的成为阿弥陀佛座前的这样一种意志。这个方面呢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一段主要是在讲应该精进的积累善业，精进的积累善业，今生当中也是安乐，死了之后死的时候也是安乐，然后呢死亡之后升到净土当中啊，他就是说是环境非常的悦意，然后呢所闻的呢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这些这个秽语啊，没有其他的这些这个争论的语言，都是佛陀宣讲正法的这个佛的妙语，然后呢自己在这个里面听法不断修习，最终呢从莲花当中真正的出生，然后呢变成这个佛子，变成佛子之后呢就具有很多功德，然后给任运自成的利益众生，这全都是来自于修持善业的结果。下面就另外一个方面进行观察，因为这个大乘书当中呢讲了很多窍诀啊，所以说我们分的时候呢从很多很多这个侧面进行观察的，这个前面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善业的功用，下面呢就应该升起一种将众生作为我所的这种作意，这种如理作意，应视众生为我所。那么这个地方讲了应该将众生看为我所，那么这个看成我所有什么必要性，比如说呢将自己的奴仆、自己的眷属或者房子或者自己的这个头目手脚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只为我所，只要是只为我所的东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习性啊，只要是我所的东西呢就愿意保护啊，只要是我所的东西就愿意饶益，就这样的。那么以前呢只是很狭隘的将很就说是自己有关系的这些呢只为我所，对于其他众生呢就从来没有只为我所，现在呢我们就要将一切众生只为我所，那么既然将一切众生都只为我所有或者说我所饶益的对境的时候呢，只为我所之后，那么自己就会想这些众生都是应该我来度化的，在如果真正内心当中啊，我们就说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菩提心，哪一天在香雪当中真正将一些众生已经真是只为我所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官房出来，官房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众生这个就是我所他就只为我所，只为我所呢自然而然就愿意去利益他，要看到一个众生的时候这个也是我所自己很自然愿意利益他，看到麻雀、看到牦牛看到老鼠、看到其他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只为我所的缘故呢，都能够平等饶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一切众生自然而然就成为自己修菩提心的殊胜助缘了。所以说将一些众生只为我所的这个修法极为重要，在入行论第八品当中呢也是要专门着重的培育我们这种将众生之为我所的这样一种作意，在第八品禅定品的时候讲得很广很广，所以那个时候呢通过很多理论引导我们的心呢就说是这个也能够将众生逐渐逐渐的之为我所的，到时候学第八品的时候就可以了知，因为一切众生无不成为过自己的父母与亲友，故当利彼等，从一个正面讲的话，一些众生都成过都当过自己的父母，都当过自己的亲友，所以说呢现在要利益他们，这是一个作意啊。第二个作意呢，而且众生是修此菩提之福田，由此也当饶益他们。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根据呢，众生是作为必定是作为自己修此大菩提的这个福田的缘故，自己修此不六度的时候，就是四色的时候，它的对境都是众生，所以说呢，他们是帮助自己成就这个菩提的福田。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必须要这个利益他们，这个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能够令诸佛欢喜的缘故呢，也应该利益众生，又能令佛欢喜，因此更应当承办众生事业。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佛子呢，必定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应该相合佛意，应该令佛欢喜，那么利益众生就能够令佛欢喜，所以说呢更应该利益众生。入行论云，修法所依缘，有情等诸佛敬佛不敬众，岂有此言教。修法所依的这个助缘，有情和诸佛是相等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向诸佛顶礼，只是向诸佛表示一种恭敬，表示一种诚心，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往往忽略了对众生方面呢表示一种恭敬或者诚心。实际上呢，对于修持大乘道的这个菩萨来讲的话，佛陀固然是我们修持菩提道的一种殊胜的助缘，因为佛陀是大福田，对他供养恭敬能够获得福德，佛陀是一切 佛法的这个来源啊，吸取佛法的源泉，所以说呢也应该对佛恭敬，佛陀是我们导师，所以说也应该对佛陀恭敬，这个方面呢是没有什么说的，没有争论的。那么此处毗昙菩萨要引导我们呢，主要是要将我们的分别念呢，将我们的邪分别打消，然后呢将这个恭敬将恭敬呢也对准这个众生。那么因为众生也是我们成佛我们修法的所依的助缘，如果没有友情呢也无法成佛。我们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为利众生愿成佛啊，这讲得很清楚，愿利众生，为了利众生愿成佛，所以说如果没有众生，我们这个菩提心的本体的没办法圆满安利。从这个层面来讲，肯定这个众生是修法的这个助缘。那么在发心之后，去入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不管是修自他平等、自他相换，或者说自行他众，哪一个是这个离开众生的，没有哪个是离开众生，所以说呢我们要修持自他平等等等，也必须要以众生为所缘，从这个方面来讲必须要恭敬。再一个，修持行菩提心学处的时候，六度布施度，那么肯定要有众生你才能布施持戒度也必须要依靠众生的持戒，安忍度等等，哪一个呢都是要依靠众生的。成佛之后呢，大师也是任于自成度化众生，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修法所依缘这个友情它也是极其重要的。然后我们在友情和佛之间呢，就说从友情或者佛善知识这两个方面没办法分出哪个高哪个低，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友情高或者是佛高，这个方面呢都是这个没办法分别的，离开了佛，离开了友情，我们的菩提心或者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都无法圆满。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教导我们呢，叫这个平等的对于修法所依缘的友情和诸佛平等恭敬，敬佛不敬众，岂有此言教。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对佛表示恭敬，对于众生不表示恭敬，哪里有这样的研究的，根本没有这样研究。所以说呢祭天菩萨一针见血就指出了我们的毛病，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对于佛陀和对于众生的平等恭敬。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是一个同为凡夫人的这个固有的习气来讲，佛陀当然是这个具有功德的，对他表示恭敬很自然，而对于友情表示恭敬就很困难。但是呢这个方面困难是困难，但修行是必须要修行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鼓励我们主要是鼓励我们逐渐去入到恭敬众生的这样修法当中去。又云为令如来喜慈害利世间，又这样讲，为了令如来欢喜的缘故呢，应该制止对众生的伤害，而对整个世间呢普遍做饶益不管是发心也好，还是说是真实的行为也好，这个方面都是菩萨必须要再在修行的。自他平等下面开始讲这个自他平等、自他交换广说这样一种修法。首先呢是自他相换的这个它的前面的一种因呢，就是指向修持自他平等。自他平等有共同与不共二种，共同自他平等在四首量心品中已宣讲过。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自他平等有共同和不共其中呢共同的自他平等呢在四首量心，四首量心的意思就是说四无量心当中的首量就是这样理解。就是说四首无量心，好像我们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错字，是不是错字。四首无量心的意思就是说在总的来讲是四无量心就是说是分别讲自他平等的时候是讲四无量心，所以此处讲四首无量心品当中呢已经宣讲过要将亲愿关于平等这个方面的修法已经宣讲过，这个是共同的自他平等。不共自他平等，如对一个愿敌，首先对其做母亲想，在观想如同自己向往暂时获得安乐，就近成就佛果一样，他也无有差别，所以愿我能尽力利益他。这个时候就教给我们怎么样修持不共的自他平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观想一个愿敌，观想一个愿敌这个时候呢首先对他呢做一个母亲想，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修持自他平之前呢，他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有实有的这个本体的愿敌。这个时候首先我们将他观成我们的母亲就是说曾经做过我的母亲，从这个方面的观想他是我具有母亲的这个执行恩德的。然后呢再观想那么自己是向往暂时的安乐，比如说人天的安乐，在今生当中我们也就是愿意离开病苦或者委员获得这个健康，或者获得其他的这些这个意识上面的这个丰裕的安乐，这个是自己向往的。究竟呢自己愿意成佛，那么作为一个友情来讲他也是没有差别的就对方也没有差别。实际上呢我们说他也没有差别，他没有学佛，他怎么可能说就是说向往究竟的佛果。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观察了，只不过是他不了知佛果具有什么样一种功德而已。 如果他真正知道了佛国具有什么样的功德，绝对会希求的，不希求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一概可以讲，暂时的安乐呢，对方是愿意获得的，就近的成佛安乐呢，绝对也愿意获得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愿我能尽力利益他。所以说呢，啊，既然是我的母亲的话，那么作为对于自己的母亲，那有什么不能够尽力利益的呢？肯定能够尽力利益。修行七要当中也是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要诀。我们对母亲啊，如果说是这个愿意，就说是付出很多的这个辛苦啊，或者说是付出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劳作啊，来自己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来讲，绝对是心甘情愿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愿敌既然是我的母亲的话，他也向往啊获得安乐，他也向往获得究竟涅槃。从这个层面啊，从这个侧面观察的时候呢，又是我的母亲，然后他也想获得这样一种暂时和究竟的果。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去尽力利益他？应该是尽力利益他。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开始观修自大平等，如是而修，从一个众生到等同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之间而观修。那么首先呢，是原一个众生这样去这个在观想，然后呢，逐渐扩大观修的范围，最后呢，就对于一切法界的众生能够任意的观修，能够任意观修的时候呢，自己自他平等，真正就是算是一种修道量了。啊，这个方面呢，这个修法呢是很重要，所以说平时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也可以将这个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行他众，这个时候作为这个菩提心的正行的所缘，然后呢反复的观修，反复的就说是个修持，通过这些法的磨练，那我们的心呢逐渐会从自私自利的这个狭隘的心理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将注意力放在众生上面。那么就说是这样修持，在坐上面修持成熟之后，在下坐之后，在真正面对众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愿意付出了。那么如果没有通过这样用修心法来这个磨练自己来休息的话，那么就说是上座的时候是一种，下座的时候另外一种，说看到众生的时候呢，自己还是忍不住要去伤害他，忍不住还去迫害他。所以说我们就讲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真正面对众生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到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很大一个程度来自于你在座上面，你在修时啊，你在这个可以说是入座的时候，你修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如果你在上座的时候修的质量非常好，那么在下座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啊，就是在座上面真正修菩提心的力量，它会就是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么延续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在和人接触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种力量一旦显现出来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愿意哦、啊、对对方做利益，然后呢不愿意伤害他，然后对他做饶，以这方面心就绝对会有。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我们上座和下座，下座时间能够保持多长，这个方面呢，有的时候呢就说是难以定准。有的时候上座修得很好，一下座之后呢，几分钟或者说几十分钟之内，一两个小时之内，他的力量没有消失的缘故，还能够对众生保持一种的啊，乐意的这种慈悲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这样过去之后呢，修法的力量已经消散了。修法力量消散之后呢，它又会就是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或者恢复到一种无记的状态都有可能。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严格对于瑜伽师修持这个菩提心瑜伽师要求的时候呢，修四座、修六座，它都有这样一种这个目的的。那么就是说，修四座，一座修完之后，它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当它的力量要消失的时候，又开始第二座又开始了。所以第二座修完之后，下座它又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然后第三座又开始了。这个方面每天能够不断的串习的话，就能够保持一种利他的这个心念啊，不会这个散失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上座的时候修持自在平等，在下座的时候尽量在行住坐卧当中呢，尽量去意念。啊，尽量意念有，就是说自己刻意的去意念，不要就是说随着外境而散，就把这个修法就忘掉了。刻意去意念它，这个时候保持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那么在下座的时候意念，再加上上座的时候专修的这种功能呢，像这样的话就能够长时间的保持自己的心情，就是说处于一种真正利他的慈悲的状态当中。这方面也是很多其他的修法当中呢，也是在这样提到过的。下面就是讲自他相换，修不共自他平等，达到修量后。观想将自己的一切安乐善根全部取出施与他，以此福德愿他暂时转身散去，就近获得佛国。那么前面的这个自他平等修到修量之后达到标准了，然后就可以进入自他相换的修法。自他相换的修法呢，就是观想自己相续当中的现在获得的一些安乐，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些知趣的安乐等等，然后呢内心当中隐藏了这些善根全部取出来，一点都不剩，一点都不剩，全部取出来，然后呢，给施给众生，不是给众生，然后呢，又愿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和善根在他身上成熟，让他暂时呢转成的善去，究竟获得佛果。因为我们在修持这个，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呢， 当然不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就近转善去的，我们是发菩提心修此这样空性慧觉缘已获得佛果，说这个种子呢我们已经修了，这个种子已经有了之后呢，我把这个种子给他的时候，给对方的时候呢，哦，他就获得这个本体了，他的心当中自然而然升起了这个修此暂时的真善身究竟决定胜或者是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的功德，这些习气这个善根呢就在他内心当中，我们观想他已经获得了，获得之后呢，这个善果一旦成熟，暂时绝对转身善去，就近的绝对获得佛果。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法，然后呢进一步观修，他的恶业痛苦犹如换衣服般，自己取受并成熟与自相续，自己承受他所要感受的恶趣等诸多痛苦。那么对于其他众生的这个恶业他的这个痛苦犹如换衣服一样，把他的这个好像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然后自己穿上一样，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把他们的一切的痛苦恶业取出来，从他们相应的取出来，然后呢观想是以自己相对当中自己来承受他们要感受的恶趣等的痛苦，现在他们的一切痛苦比如现在正在现行感受的饥渴寒热，或者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地狱等等难忍的痛苦，还在相续当中即将成熟后世的这个恶趣的这种恶业，全部在我自己身上成熟，那么就是让我来承受，让这些众生能够解脱。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如果真正的一些众生的这个一切众生的恶业真正能够在我相续当中成熟，真正是我能够承担一些众生痛苦，而其他的一些众生不需要再感到痛苦的时候呢，自己绝对是想绝对有必要这样一种这个取受，肯定有必要的，因为通过我自己一个人感受痛苦而令其他一些众生的痛苦都不需要感受的缘故呢，为什么不乐意去做呢？应该乐意去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教导我们说应当诚心诚意修直道相问，心源于一个众生，直到一切众生之间修炼，那么也就是所缘呢也是一个，然后到一切众生。实际上呢上师也是经常教导我们呢，这些法不是说修不来，这些修法就是说讲得很清楚的，自他平等怎么修，自他相换怎么修，这方面就是说是关待于修大圆满啊，或者关待于修大中观来讲的话，他必定是有一个有所缘的这种修法。他又说自己或者说观众生这样一种这个自他相换，将自己的善根给他，将对方的这个习气恶业自己吸收进来，这方面看到时候呢，从这个修法层来讲不困难，确实不困难。那么如果自己其他的法修不来，就修这个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下面还讲这个功德是非常巨大的，从暂时和究竟来讲功德非常巨大，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其他的法修不来的话，就修这个，就修自他平等，就修自他相换，这个外面佛光尊者在这个地方讲清清楚楚。然后如果需要增补的话，就看一下秋心七要啊，或看一下前行啊，看一下其他的这些这个窍诀书当中所讲的这个自他相换的修法，掌握之后呢每天就修，反正有时间的时候就修平时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经常就说经常这样一种这个经常这个要求或者经常鼓励大家，你在有一分钟的时候你就修一分钟了，有两分钟就修两分钟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一个自然了，成了一个自然呢，每一个在有空闲的时候呢自己尽量不要去做其他的这个非法或者无有意义的事情，经常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够这样一种可以说修持这样一种自他相换修持自他相换，慢慢慢慢相续当中的这个我执就会泯灭，然后呢就是说是菩提心的本体就能升起来。所以对任何一个众生来讲都可以这个比较顺利的或者说比较容易掌握的这个修法，也能够很容易修持的这样一种修法。以此可清净无始以来的深重罪业，并且灭尽后世所要感受的恶趣之诸多恶业，获得众多安乐。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修炼施受法的这个功德。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持的话，那么可以清净无始以来的深重罪业。清净谁的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通过我执而造下的清净就是说深重罪业呢，都能够通过这个方面来修持来个清净。因为以前上师也是提到过，以前我们很多的深重罪业几乎都是依靠我执而生起来的，有哪个罪业是说是通过因为利他而生起的罪业呢？这个很少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将相续当中积累的这些这个深重罪业消除，最好的方便就是将就是通过修持这个施受法，就是通过修持自他相换来泯灭我执。那么这个修持呢，自然而然就成了一种净罪法了，自然而然就成了一种净障法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深重恶业呢，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泯灭。而且呢通过这个修行呢，可以灭除后世要感受的恶趣的很多恶业。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不通过很多殊胜的方便就大力的修法来净除相会当中的恶业的话，那么很多人呢就说是不管是世间上的人，还是说现在显现了这个就居士身份出家人身份的这些修行人 那么就是说很有可能很多人都要堕入恶趣。但是呢，如果掌握了这个窍诀，或者说将这样一种修法始终的贯彻下去，贯彻到自己临终，贯彻到死亡的时候呢，通过无上尊者的金刚句，通过佛菩萨的金刚句，可以保证这个时候就讲到了绝对能够灭尽后世要感受的恶趣的很多恶业。那么灭尽恶业之后，就不需要再就转生这个恶趣了，获得众多安乐。所以说呢，暂时就近的安乐都可以如此获得。所以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自他相换法呢，非常殊胜的。如行论云，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凡干的非景，非景不成佛。后面再加一句呢，是生死亦无乐。非景不成佛，生死亦无乐。那么生死当中也没有快乐。它有一个逗号，一个句号，实际上逗号之间呢，逗号句号之间加一句，就是这个生死亦无乐。那么在入行论当中这样讲，如果不能够以自己的安乐换成他人的痛苦，把自己的安乐给众生，把众生的这个痛苦我来取受，如果不这样修持的话，非但不成佛，那么就是说非仅不能够成佛，而且在生死当中呢也没有快乐。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修持自他相换，在生死当中就不会有快乐？这什么理论啊？为什么能够证成？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自他相换呢，它是泯灭我执的窍诀。不修持自他相换，实际上就是增长我执啊，实际上就增长我执。如果增长我执，成佛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啊，因为哪个佛是通过坚固我执而成就的？那么不但不能成佛，而且因为你的我执坚固的缘故呢，因为就是说要满足自己的愿望需求，它就会造下很多罪业。所以说生死无乐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它的这个直接为品，自他相换这个就是泯灭我执的修法，不自他相换那就是这个就增长我执的方法。所以说呢，就没有讲中间这一品啊，没有讲这个小乘声闻这一品，主要是讲这个两个就是说极端的反体，两个极端的相违，一个是自他相换，一个是增长坚固我执。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修持自他相换呢，成佛有份，生死当中有安乐。那么如果不修持这个增长我执呢，成佛是不要想，然后呢就生死当中还会感受很多的痛苦。对此有些人说，如云诸法一缘生而住于逸乐上，如此代受众生之苦是不合理的，因为自己将永远堕于轮回中之苦。此外造不善业时，若以逸乐回向菩提，则也应成善法，应具有殊胜逸乐而回向之故。那么这个就是一组辩论啊，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浅出争论的方式呢，兼顾我们的相续当中的定解。有些人这样讲呢，依靠佛经的说法，诸法一缘生，住于逸乐上，一切诸法呢依靠因缘而成的，这个因缘是住于每个人逸乐的。所以说呢，依靠这样一种校正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的话，代受众生的这个苦不应理。为什么代受众生的痛苦不应理呢？如果自己发愿代受一切众生的痛苦，那么自己将永远堕于轮回当中。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结果呢？众生的边际无量无边，没有不可尽其边际的。那么现在呢，我要发愿代受一切众生的痛苦，这就是一种逸乐啊，这就是一种逸乐。诸法一缘生，住于逸乐上。那么如果我升起的这个逸乐啊，就是因缘就具备了，这个因缘一具备，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就成就这个果，这个果就成立了。什么果成立了？我就永远堕于轮回当中，永远无法解脱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无边的缘故，痛苦无边的缘故，所以说众生流转的这个实际没有后继的缘故，所以如果现在发愿代受众生痛苦，肯定我必须要永远住于轮回当中，无法解脱。这个就一个这个结论。所以说代受众生痛苦是不合理的，不能修持的。还有一个呢，依靠这个住于逸乐上啊，可以成立另外一种结论啊。什么结论呢？造不善业啊，这个造了不善业的时候，如果以逸乐将这个不善业回向菩提，那么也应该成为成佛的资粮，也应该成为这个善法。为什么呢？因为具有殊胜逸乐而做回向的。前面不是说是这个诸法一缘生，住于逸乐上吗？住于逸乐上，现在呢，我主要以这个逸乐将造的恶业回向菩提，这个就因缘就因缘就成熟了。因缘成熟，那么就是诸法就能够成就。所以说呢，能不能够说是这个因为诸法一缘生，住于逸乐上的缘故，我们要拼命的造业，造完业之后，只要说我们通过殊胜的逸乐摄持，将这个恶业就将这个恶业回向给无上菩提，那么就不成了一个殊胜的善法了吗？从这个方面呢，又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下面无光尊者主意打破。虽然此言属于魔王的论调，但也应当予以答复。本来意思就是说，魔王的论调不应该理睬的不应该理睬。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这个做一个答复，做一个答复呢，就是个魔王的论调，如果流传开来的话，有可能要影响很多人的这个相续，有可能就要染污很多人的相续。所以这个时候，无光尊者还是以正理予以答破，就这样的。 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若因利他发无边愿而堕落轮回中，那么文殊菩萨也应当漂泊于轮回中了。因其所发之愿中言，为每一众生愿住无边际故。这个方面就是讲你们的这个观点论调是不应理的。如果说是你们的论调应理，那文殊菩萨啊，他就应该就说无法解脱，就这样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这个论调是不应理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文殊菩萨他早就发个愿了，为每一众生愿住无边际，就是说是或者这样理解，为每一个众生愿住了最后际。反正呢，就是说有一个众生存在，他就会住于最后际。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众生的时候呢，啊，文殊菩萨就永远无法获得解脱。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事实上，文殊菩萨早就成佛了，现在显现菩萨形象只是道教慈航而已。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你们这个论点是不应理的。文殊菩萨发了的为每一个众生愿住无边际，发下的这个大愿，因为愿力极其强盛的缘故啊，愿力极为猛烈的缘故，反而让他提前成佛，反而让他就是提早的获得了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这个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啊，就是自然规律。所以说，我们发愿说。要就说是这个代受一切众生受苦，这个是一个极其强烈的这个心力。通过这么猛烈的心力，他就能够迅猛的积累无边的资粮。那么这个资粮能够无边积累的缘故呢，这个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因圆满呢，它的果马上就产生。所以说呢，我们这样通过这样再再的发心啊，再再的发猛烈的心，它的这个资粮就能够迅猛圆满。这个资粮一迅猛圆满，佛果马上就现前的，这个因果规律，反正因一成熟，果绝对会现前。所以说你们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以文殊菩萨的例子来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明呢根本是这个不合理的，这方面打消一些人的这个疑虑。所以说我们就是应该发这个猛烈愿，发这个广大愿，然后呢就是我们成佛的时间绝对会这个提前成熟。像文殊菩萨或者普贤菩萨或者像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下这样的愿望，我们不需要为他担心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么就是猛烈的愿望射受，就是说还是一直是实地菩萨啊，永远没办法超越这个这样一种界限，永远无法成佛，这个是绝对不需要怀疑的。那么这么猛烈的愿望绝对可以成立，早就成佛了，肯定早就成佛了，只不过显现菩萨身而已。所以说这大菩萨呢，都是这个愿力非常强猛，所以说他的这个资粮啊，就早就已经圆满。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得到的话，那么自然也能够迅猛圆满的。下面就对于自他相换呢做一个观察。所谓的自他相换，实际上并没有与众生直接相换，如果直接相换也是极妙的，因如此也是广大福德之故。无量尊者说呢，所谓我们自他相换的时候呢，将一个众生观想面前，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痛苦我来接受，他的这个恶业我来接受，然后我的善根安乐给他这样一种这个让他去享受。实际上我们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有没有和众生直接相换的？是没有的，并没有和众生直接相换。如果能够直接相换的话，那么也是非常好的。如果真正能够将众生的痛苦自己的这个接受，将自己的安乐让众生去感受，这方面也是很好，这个也是大福德，也是大福德。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直接相换也是极妙的，这个是有两种方式。一个如果说可能的话，当然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些大德啊，他在特殊的因缘聚集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相换众生的这个痛苦，他直接可以就说是这个得到，然后自己的安乐给众生，这个也是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自他相换这个方面的话，并不是将众生和自己的安乐在真正能够交换的，并不是这样的。下面无观众还想，真正的因果律呢，就是这个自己造的业自己成熟，就是说不会就牵引到他人去成熟的，这个方面来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修持这样用自他相换有没有利益到底我们就还有没有再用实际的意义去修下去上师在这个地方也是做了教诫的。做了教诫呢，实际上是这个修持自他相换的时候呢，对对方觉得有利益的，对自己觉得有利益的。一方面的话，真正对方的痛苦自己不能够感受，就是我们在说把他的这个痛苦吸过来，然后呢把他的这个业吸过来，然后呢把我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安乐给他，善根给他，这些情况呢就是说是自己怎么修就是不能够感受对方的痛苦的从这个方面这样讲。那么就是说有些大德或者说修的时候，一修了自他相换，对方就有好转对方马上就有感应，这是什么意思？上次说这个是依靠菩提心的巨大的力量把他的这样一种痛苦消失。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通过修菩提心的这个力量，这个善作意这个力量非常强，这是一个极强的善法的缘故。所以说通过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呢，可以消除他的痛苦，可以消除他的痛苦。而通过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呢，这个 通过修菩提心的力量的话，自己就相信当中业呢迅速消减，所以自己能够获得这个殊胜的福报，自己能够获得殊胜的这个恩乐。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是有利益的啊，对众生来讲呢，也是有这个，也是有利益。尤其是呢，前面讲过呢，主要是对自我这方面，它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非常强大。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应该了知这个情况之后呢，来这个精进的修持，其他相关。观想相换的众生与自己二者都是自心，而且他人的痛苦不会成熟于自身，自己的安乐也不会迁移到他身。那么就是说，我们观想自他相换的时候呢，就是说观想者自己，还有呢所观想的众生，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心呢。我们坐在座上观修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说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众生的形象，这个是不是自己的心呢？这个就是自己的心。所以说呢，所修的众生是自己的心，然后能修者也是自己的心，都是在自己心上面去这个这样修持的。而且他人的痛苦呢，不管你怎么样观想，他人的痛苦，真正他自相的痛苦，不会就是说承受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自己将安乐给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安乐也不会牵引到他身，这个也是一种怎么说呢？针对有些人的这个疑惑，也有可能有必要这样一种观察，打破他们的这个邪知的。有些人会想，我如果这样观修，万一他的癌症真正过来了怎么办？万一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杀生的结果真正过来怎么办？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的，反正呢，你怎么观修，他的痛苦不会成熟于自身的，而且自己就是说将自己的安乐善根给他呢，自己相信上不会因为你修一次，你相信上就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是一种殊胜的修法。无光尊者此处呢讲到的这个它的必要性或者其中一些秘诀，讲完之后呢，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打破我们相信当中的这样一种执着。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怀疑，从而可以放心大胆的投入修持和相关的这个修法当中去。佛教经中说业果不移，宝业经云自招之业不迁移他身，他中之业又不成熟自身，自受自己所积之业果，一切众生为业案所遮。那么就是说自己造的业呢，不会在其他人相续当中成熟，也不会成熟在外面的三口大地上面，他中的业呢不会成熟于自己的身，那么只是自己受的业呢自己受自己所积的这个业果，那么就是以前自己造了什么因，现在就是在自己相续当中去积累，这个就是假立的一个一相续，这就是一个业果缘起啊。实际意义上我们就知道了，在千百万劫之前我们曾经造过一个业，但实际上呢，在造业之后这个造者已经灭亡了，早就灭亡了，已经不知道已经转了多少世了，这个五蕴一换再换，但是呢在最后业缘成熟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自己相当上成熟，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期的业果的缘起力啊，这个法界力就是这样，不会虚耗，也不会这样一种错乱的，一点都不会错乱，这个方面在这个很多地方的辩论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反正呢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啊，从这个根本的核心的角度来讲，自己造的业绝对是自己来承受的。那么一切众生为业案所遮，那么所有一切的众生呢都是被就是说业力的痴暗所遮蔽，没办法真正的从此充获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罪业不是正的，下面就是针对第二种这个前面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嘛，这个以上呢就是说一切众生为业案所遮，这以上就是回答了所谓的就是说不能够带众生受苦的这个六论。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是将通过殊胜业力将罪业回向菩提会不会成为善根的问题啊，再予以打破。罪业不是善根，不能作为回向之因，而是恶趣痛苦之因。那么就是说这个罪业呢不是善根，那么罪业和善罪和善呢从这个显现上来讲，世俗当中讲绝对是这个水火一样不容的，所以说呢不能作为回向之因，而是恶趣痛苦之因。回向之因的意思就是说要回向获得安乐啊，回向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呢，这方面如果要回向绝对就成了一种因果错乱。因为就是说我们回向的时候呢，就以后获得什么善趣的安乐，以后获得大菩提果，善趣的安乐来自于大菩提果，都是一种安乐的自信，尤其大菩提果它有纯安乐的自信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将罪业回向菩提，然后他能够成就一个快乐的话，这个因果业因果绝对就成了一种颠倒，完全成了一种错乱了。所以说这个业因果相合于他自己的这个规律来讲呢，这个恶业就成为恶趣，恶业成为痛苦之因，这个是绝对的。经中也说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任何经中均未说过此罪根回向无上菩提之故。那么就无光尊也应用佛语来就打破对方的观点，任何经论当中都是说以此三世的善根呢，全部都是说以善根回向无上菩提道， 任何一个经论当中都没有说过罪根回向无上菩提，如果有的话肯定是伪造的啊，肯定不是真正的佛菩萨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清净的金刚语。所以说你怎么可以说将罪根回向无上菩提呢？这样的说法绝对找不到，校正也是没有的，理证也是没有的。理证呢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成立，校正呢也无法成立的。所以具有善根以意乐回向可成为菩提之因，不能作为因即使回向也不会成为菩提之因，就像将此虚空回向菩提也不会成为菩提之因一样。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具有善根一方面呢具有它这个回向的本体，再一个呢是以殊胜的意乐摄持回向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成为菩提之因了。因为一方面有殊胜的意乐，一方面呢它所回向的善，它回向的本体是个善根，这个善根和菩提之间呢它就有一种相顺的关系，它就是一种相顺。那么在在这个法界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规律当中呢，那么就相顺和相悖。那么就是说相顺的呢就是说善和安乐，善和菩提，善和解脱，这个方面呢它是一种相顺的一种业果。然后恶和这个菩提啊，恶和解脱啊，恶和这样一种这个安乐，这个就是相违背的。所以说呢我们所回向的本体呢它是一种善根，相合于这个菩提的这个果。还有呢回向的等起它是一种殊胜的意乐，所以说呢通过殊胜的意乐摄持这个善根一回向就成了个菩提之因，这个绝对是非常硬力的。不能作为因的，那不能作为就是个非因啊，这样一种非因呢不能作为因的，即使回向也不会成为菩提之因。它因为和法界根本不相顺的缘故，缘起规律根本不相顺的缘故，所以说你怎么样将非因就是说这个本体这个非因呢以这个殊胜意的做摄持回向，它也不会成为菩提之因的，因为因果业因果根本不会错乱的缘故。打个比喻讲，就像将虚空回向菩提不会成为菩提之因，我们说殊胜意的摄持将虚空回向无上菩提，这个根本不会成为菩提之因。同样的道理呢，你说殊胜意的摄受将这样一种罪业回向无上菩提也不会成为菩提之因。为什么讲呢？这个就是讲这个因正因回向可以成菩提，非因做怎么样做回向也不会成为菩提之因，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因此这种观点甚至想也不能想，听也不能听，更何况说真正跟随承认的。如观尊者就是严厉的遮止像这样一种这个极其荒谬极其错乱的观点呢，就说是这个作为自己来讲不能想，如果别人在讲不能听更何况说真正自己去跟随自己去这个承认去修持，这方面是更加不盈利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会错乱圣教，这个时候就会撕坏修行人的这个精力，撕坏他的这个种种的修法。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方面的这个观点必须要这个予以就近的折破。关于清净真善菩提心真理下文中还有说明，在此不多广说了。那么如何清净啊，如何真善菩提心，下面还要就是说是通过殊胜的专门的这个论文，专门的宋词和讲义的做观察的缘故呢，在这地方呢就不在这个广说这部分中这样做的这个交代吧，今天讲的这个。